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圣诞节的早上平安。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次来这里的，举一下手好不好？请大家注意听我问的问题啊，我问的是今天第一次来这里的。金海弟兄，你今天第几次来？今天第一次来的举手好不好？啊，都举手了。 OK， 那我问的有歧义对不对？我换一个问法，到今天为止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举一下手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好，那希望今天来了之后，你对我们的信仰，对于教会，特别是对于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有一点认识。那今天是圣诞节啊，我这是印象当中第一次在圣诞节的早上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那这一个节日呢，其实已经是一个普世性的节日啊，无论是不是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现在绝大部分都在庆祝圣诞节啊，除了阿拉伯国家大概没有以外，其他几乎都有。虽然圣诞节和耶稣是有关系的，可是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来讲，很多国家来讲，关系其实已经不大了。你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送一点礼物啊，跟人家问候圣诞快乐，有没有耶稣啊，你都可以这么干，有没有耶稣你都可以这么做啊，已经跟耶稣没有太大关系了。然而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你生活在西方国家，耶稣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天。为什么会有星期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了。我小的时候看日历啊，中国很多的日历是一个礼拜是从星期一开始的，一个礼拜星期一到星期五是黑颜色的，礼拜六礼拜天是红颜色的，对吧？但是如果你看西方人的日历，一个星期从哪一天开始，最左面那一栏是星期天，七日的第一日是星期天，星期天是放假的，西方国家都是放假的，这一天和耶稣有关系。那和耶稣更有关系的是现代的人类文明里面许多的方方面面都是因着耶稣来到地上之后才发生的极大的改变。在比较古老的年代，女人和儿童，特别是寡妇、一父子、孤儿，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歧视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以前的罗马帝国，小孩子在8岁之前，父亲可以合法的把他杀掉，把他扔掉，把他送人。而在耶稣的年代，也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耶稣说什么？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一个万人尊敬的老师，竟然在众人面前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对于世界上的，对于世人，当时的人革命性的一个转变。小孩子有了地位，因为耶稣，女人有了地位。中国古代女人是要裹小脚的，知道吗？要裹小脚的。是什么时候才开始不裹小脚的，知道吗？是西方宣教士在清朝的时候进入中国之后，他发现中国的女人裹小脚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们发展了运动，他们愿意拯救这一个封建社会的女性。耶稣来到地上之后，渐渐的因为人对人之间有了尊严，所以人破除了奴隶制度。人对人有了尊严，人才有了合理的埋葬的仪式。 在许多不信耶稣的国家，很多可怜的人死掉了就怎么样，就抛在路边。哪怕是现在你去印度很多的大城市，这一边是五星级的酒店，那一边就是死人堆，路上的人乞丐小孩死掉了怎么办，就丢在一边。那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特丽莎修女，她到了印度服侍当地的穷人一辈子，她做的最让人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她的临终关怀，并且在一个乞丐没有亲人没有孩子的一个得麻风病的人死掉之后，这位修女和他们的这个同工们用一个很让人得尊严的仪式来埋葬他。这些事情是耶稣来到地上之后给我们现在社会带来的极大的影响，更不用说中国早年最早的公园 park 公共厕所、医疗机构、学校，在20世纪初的时候都是谁造的？都是宣教士造的。所以这耶稣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很大影响，可是我们不觉得。虽然基督教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有很大的影响，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碰到了信耶稣的人，那我是不知道应该是恭喜你也好，还是觉得你碰到一些麻烦。因为世界上有一种人，他最牛皮糖，像一个膏药一样，你只要认识他，他绝对不放过你。这种人是什么人？基督徒。我们在座之间有很多人在信主之前，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只要认识了基督徒，他永远跟你没完。他只要到圣诞节，只要到感恩节，只要到节假日，都来请你参加聚会。你不来好，没有关系，下次还请你；你不来没有关系，下次还请你。只要他活着，他可以跟你一辈子。但是基督徒啊，跟人家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介绍自己是什么？基督徒。我们从来不介绍自己叫什么？基督教徒。我们信什么？信耶稣，对不对？我们不跟人别人介绍说我们信基督教。佛教徒信什么？信佛教。回教徒信什么？信回教。基督教徒信什么？信基督教。天主教徒信什么？信天主教。基督徒信什么？基督徒信耶稣。哦，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一个教会，当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不是信基督教。那我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基督教也好，回教也好，佛教也好，这个教字啊是哪来的？这个教是指的什么？宗教，对吧？这个教是指的宗教。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是上海人。我爸爸是华师大政教系毕业的，政治教育系毕业的。他教了一辈子马哲、邓论、毛思，所以我们家从小到大这个政治氛围还是很浓的。那政治课里面也教过一些关于宗教的事情。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特别来了美国之后，我问人家宗教这个字什么意思，我问10个人呢，10个人会给我10个不一样的答案。因为我想在中国大陆出来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其实对这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准确的认识。这件事情在教科书里面呢是比较被忽略的一个内容，因为我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我们要信什么，无神没有神。关于有宗教的事情呢，哦，那个国家信回教的，哦，那个国家信佛教的，那个国家信天主教的，几乎就是这样，仅此而已，没有很深入的认识。那宗教这一个词你怎么定义它？有人定义它为什么人民的什么东西，鸦片。我非常阿闷这句话， 宗教的确是人民的鸦片。啊，在中国的古文里面，大家如果读过中国的文言文，你有没有看到过文言文里面有宗教、哲学、物理、化学、历史、数学、政治这种词？有没有中国的文言文有没有这种字的？没有的，对不对？那这些字是哪来的？要造出来嘛，要给它发明嘛。那等西方文明在清朝的时候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发现哦，有很多的学科啊都很有用，可是我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面呢，没有一个名词可以去定义那一些学科，没有，怎么办？中国人想了一个办法，原来把中文借给了日本人，现在再把中文从日本的文字里面给找补回来。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化了，所以日本有这些名词，所以中国人先又把这些名词从日文里面，日文里面不是有中文吗？有假名吗？对吧？再把它拿回来。所以我们所有讲的学科的名词曾经都是日文。所以 chemistry 他们找了一个字叫化学， physics 他们找了一个字叫物理，所有的学科都找满了。很可惜有一个字啊，他找错了。宗教的英文叫什么啊？什么 religion， 对吧？ religion 什么意思？你不要跟我讲宗教，那 这白讲。 religion 是什么意思？所以在大家搞不清楚 religion 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有一群人自作聪明啊，就看见这个日文里面有个字比较像，就把它拿过来，把它放到叫，把它叫宗教。那日文里面的宗教这两个字是有意思的，宗是什么意思？是源头，祖宗啊，祖宗的宗是源头的意思。教呢是教条和教义。所以日本人定义一件事情，你有一个源头，你有一个老师，你有一门这个智慧，从那个地方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的教条你可以遵守的，这个叫宗教，对不对？日本人这个定义非常非常严格的，这是这两个字的准确定义。问题出在他们用这个字来翻译 religion 就错了。 religion 是拉丁文，拉丁文里面前缀 re 是再一次重复的意思，后面那个词呢，字根呢是连接的意思，这个和心脏搭桥手术那个动脉冠状动脉连接的这一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连接。所以 religion 是什么意思？重新连接。谁和谁重新连接？人跟神重新连接。 religion 是人跟神重新连接，但是翻译成中文，翻成了一个东西是有一个源头，它发展出了一堆教条，你去遵守，这个叫宗教。所以这两个词其实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我们今天不讲宗教，我们讲 religion。 我们今天不讲基督教，我们讲信耶稣。如果大家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往下看。那今天在这个单章上面有一段经文，如果你拿手里有单章的话，是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经文非常短，我估计你读两遍就完全可以把它背出来。我们从看呐一起念好不好？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我们再来一遍，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一句话出自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十九节。那如果你还没有睡着，你还记得我刚才讲信耶稣不是宗教，不是信一个宗教，那我们也可以 重新认识我们刚才读的这一节经文所出自的那一卷书，那本书叫圣经。在我长大的那个年代，不能说年代了，这个环境里面，我一直认为，或者说大家的也只是这么传言，没有读过圣经的人认为圣经是一本宗教经典，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是一本满有文学气息啊，道理非常高深莫测的一本书，就是一本书。可是如果你来到美国之后，你来到西方国家，你慢慢会发现这本书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世界上所有的书，如果好书会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对吧？好书会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其他的文化也想看。有谁知道圣经被翻译成多少种语言？据粗略统计，2300多种语言。这个当中包括国家的官方语言，包括地方语言，包括方言，还包括那些原来没有文字的语言，现在宣教士去那些没有文字的部落帮他们发明文字，再把那个文字翻译成圣经。世界上被翻译成语言数量第二多的书，这本书叫《天路历程》，有机会你们也去看一看。那本书大概是翻了500多种，再后来就不到100种了，第三名就不到100种。所以世界上有一本书，它被翻译成几乎全人类都可以读得懂的语言，几乎。有谁知道全世界发行量第二大的书是什么？毛选，毛泽东语录，发行量多少本？大概是10亿本，粗略统计是10亿本，9亿5000万本到10亿5000万本之间，大概是10亿本。十亿本什么概念？全世界7个人能怎么样读一本，对吧？全世界6到7个人可以读一本毛选。可是毛选最后一次发行是什么时候？正式发行啊，在毛泽东死之前还是毛泽东死之后？在毛泽东死之前，毛泽东死之后就没有正式发行，有印刷但是没有正式发行，因为发行没有太大意义了。10亿5000万本，到毛选停止发行的那个时候，圣经被印了多少本呢？被印了超过50亿本，意思是全世界人手一本绝对没有问题。而且从76年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印，现在拷贝的越来越多。我们中间很多人手机上有圣经的，对不对？我们手机上谁有毛选的？有没有？我一个也没碰到过啊，我一个也没碰到。以后你有的话你告诉我，我也下一个 APP 读一下。所以这是一本非常非常奇特的书，它不是一本所谓的宗教经典，不是一本让人觉得说读了很有智慧的一个东西。圣经是上帝写给人读的一本书，所以他要确定有人的地方就有圣经，有语言的地方人就可以读懂圣经。圣经不是耶稣写的，圣经不是耶稣写的，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大部分是耶稣出生之前的东西。圣经是写耶稣的。如果你翻过圣经，圣经的前面叫旧约，是耶稣出生之前写的东西。圣经的后面一部分叫新约，是耶稣出生之后所记载的东西。那这两个部分都是写耶稣的，前面是写将来要来的耶稣，后面写的是已经来的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是在耶稣那个年代有一个人，这个人看见了耶稣，他跟众人讲话，看哪，神的羔羊，除去 世人的罪孽。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个人在地上，在耶稣面前，在众人面前做了一个宣告，他把众人的眼光指向一个地方，什么地方？耶稣的身上。他给耶稣一个定义或者一个身份，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一只羊，但这只羊是属于神的。这一只羊来到地上，在地上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和重要的目的，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一段话，让我们的眼光也跟着施洗约翰的话来看见耶稣，看见耶稣的身份，看见耶稣的所事，看见耶稣的所作。我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刚才金海弟兄也介绍了，我们去的那个 Wyckoff 的那个教会，有人给我传福音，要跟我讲圣经。那我打开圣经呢，只能读三个字，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后面什么？神。我读到这一个字，起初神，我就要把圣经关上。哎，是不是你觉得你我们中间，如果你来教会，你会觉得说，嗯，教会的饭很好吃，教会的这个传道人长得很帅，教会的诗歌唱得很好听，教会的信息呢，有的讲员讲得很好，有的讲员讲得要让人睡着，这些事情你都可以接受，你都可以做得下去。可只要有人开始跟你讲那些神神怪怪的事啊，什么创造天地啦，水变酒啊，死里复活啊，你就听不下去了，对不对？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让我参加活动很好，你让我交朋友很可以，这是很正常的生活。但是你不能不理智啊，我没有办法跟一个疯子交谈，那你一定要跟我讲那些事情，我怎么跟你说得下去话呢？对不对？我只要一听这件事，只要讲到关于神的事，我就非常的反感，我就可以把人骂走。后来有一天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想说，我从小到大，当时信主的时候是20多岁，我从小到大呢，说句实话，也从来没有花时间花精力去好好想过这些神神怪怪的事，对吧？如果你不信的，你大概也不会花时间去研究，至少我没有花很多时间研究。那人家毕竟是信耶稣的，人家信耶稣好歹也信了好多年了，十几年了，现在人家在跟我讲一件事情，是人家比较熟悉的，我听的这个事情呢是我不太熟悉的，我凭什么跟人家翻脸？我有什么跟理由跟人家翻脸？那后来慢慢我经过读书啊，我也看到了这一些关于有神无神之间的一些教导，我也明白一件事。后来我常常问别人，如果我们坚信宇宙当中没有一位上帝，如果我们坚信宇宙当中没有一位上帝，我们有什么根据？有什么理由？有没有一个理由让我很合理的可以推断宇宙当中没有上帝？你不要跟我说看不见，看不见的东西多了，它都在。没有一个可以让我自己觉得非常幸福的理由，让我死心塌地的可以坚信宇宙当中没有上帝。所以坚信没有神呢，它本身是违背常识，因为坚信没有神需要极大的信心，因为你一个根据也没有，什么根据都没有，你也不知道上哪里去找，然后你可以坚信一件事情是永远的真理，这需要极大的信心，这个信心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我不信耶稣的时候觉得说，哎，信神信怪的人很迷信，其实回头想一想， 坚信什么都没有的人非常的迷信，因为你一个根据也没有，对不对？他违背了一个信心的常识。你有没有遇到过人买彩票？你有没有朋友是买彩票的？我碰到过一些朋友，他是每个礼拜都要买的。他买完之后呢，还不是说他随便去买，他回去还要总结，还要研究，还要看自己这个所有彩票号码的历史进程，要决定我下一个买什么中的概率比较大啊！真的有人是专门研究这门学科的。但是你用你的脚趾头想一想，你去买彩票中奖的概率大还是不中奖的概率大？你是中头奖的概率大还是不中头奖的概率大？美国叫 jackpot 对吧， jackpot 你看到过外面牌子没有，多少多少 million 对吧，一百多个 million， 你中那个的概率大还是不中那个的概率大？不中嘛，不中的概率大嘛，对不对？所以你去花五块钱买彩票，有多少的概率它是打水漂的？很大很大的概率，99.9999%，很多对吧？所以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常识的人，绝对不会坚信我下一张彩票一定中，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人在你身边花了这么多时间金钱去买彩票，你会跟他讲什么？你不要发傻了，没有用的呀，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愿意信呢？是人选择他所要相信的。亲爱的朋友们，人都是如此，人选择相信他要相信的。人有什么根据相信没有神？没有根据，但是我决定我要相信没有神，违背常识。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信神，信神这个事情是违背理性的了。那我也要奉劝有这样想法的一个朋友，每一个朋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凭理性做的，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凭着绝对的标准、绝对的证据来做的。如果你生病，你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开完药，你去药房拿药，拿到这个药，你拿回家，你怎么办？吃啊 ，Wait a minute， 你至少要看一看吃几粒吧，对吧？一天吃多少次吧？啊，这总是要看一看。你看完之后觉得说，这个药丸为什么是白色的？这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看说明书。你看看说明书，说明书里告诉你那是什么。那我怎么确定这个药丸里面就是那个东西呢？你要去打电话到厂家。对，我怎么知道这个药吃下去我的病会好呢？你要打电话去这个制药公司去问一问。也许你可以看到原始数据，你可以看到实验报告，你可以看到 FDA 的批准。你把这个药研究透了，我估计你也差不多了。你拿完药拿到家里面怎么样？看了说明就怎么样？吃掉的。你买了飞机票就上飞机的。你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它是怎么样你才可以相信的。信无神，你一个证据也没有，你需要极大的信心，无限大的信心。信有神呢，证据在哪里？我不需要像信无神那么样大的信心，你总要给我一点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可以信吧。那圣经告诉我们，神虽眼不能见，这个不容易，这个很容易明白吧？神虽眼不能见，对不对？谁亲眼见过上帝的这里啊？没有。神虽眼不能见讲得很清楚，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认识他，就可以知道他。神虽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认识他。圣经很有意思哦，我们刚刚来到教会，我常常跟人家争啊，哎，这个圣经你证明给我看呢，有上帝啊，证明给我看世界是他造的。哎，圣经从来不跟人证明这些事情，没有公式的，没有理论的。圣经只告诉你说，你看看所造之物就知道有神。其实这是第二个常识，第一个常识我讲的是信心的常识， 第二个常识是什么呢？是设计和智慧的常识。如果你看到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任何你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钢琴、谱架、灯、 PPT、 讲台、话筒、你戴的眼镜、的书，所有你眼睛看到的东西都哪来的？买来的。那这个东西你买来之前它是哪来的？厂里面造出来的。造出来之前是怎么样？有人设计的。哎，这是常识吧？这是常识吧？这个不需要教的，对不对？这是不需要去讲的，这也不需要去看到那个发票，看到那一个设计图纸你才能知道的，这是一个常识。这就好像你如果在沙漠里面走，你在沙漠里面看见一堆沙子，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稀奇，沙漠里本来就是很多沙子。你现在看见沙漠里面有三块石头，一样大小，一样光滑，垒在一起，一望无际啊，没有人呢，杳无人烟，有三块石头一样大小垒在一起，你会怎么想？你会想说，哎呀，这个沙漠很奇怪啊，我要小心一点，为什么这个风刮过了这个石头自己会起来？不会的嘛，对不对？你一定会觉得说，这谁放这儿的？如果你看见沙漠里有一把椅子，你会觉得说什么？哪一个飞机飞过去的时候有人这个掉下来，是不是？你如果看见一块手表，如果沙漠可以自然产生手表，我们都不需要去 Fifth Avenue 买手表啊，你在沙漠里等劳力士就可以了。你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有人会掉下来？这是人心里面的常识。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看见任何一个有设计的东西、有功能的东西，你都会很自然地认识到它的背后有一个设计者，它的背后有智慧，这是不难认识的事。你看见人，你看见动物，你看见人身体里面的器官、组织、细胞，细胞里面的亚细胞结构、氨基酸、蛋白质。如果我们中间里面学过生物的，你会知道现在的生物发达到一个地步，这些东西在显微镜底下、在质谱的底下看得一清二楚。所有的这些东西非常精妙的零件放在一起成为一个人体，人体是有功能的，人体是有设计的，生命是有功能的，生命是有设计的。在达尔文写《物种起源》写到最后，他说我很怕，他怕什么？他怕想到一样东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有没有人读过这个故事？他怕想到人的眼睛。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用照相机，现在的照相机非常的高级，可是没有一个照相机它的对焦的速度比人的眼睛快。你看远的就是远的，看近的就是近的，非常非常快，没有一个相机的对焦速度有人眼这么快。如果你是个有健康的眼睛的话，更可怕的是照相机，你们用的照相机是硬壳的还是软壳的？啊，硬壳的，对不对？有没有人照相机是放在像那个气球里面一样的？没有的吗？人的眼睛是硬壳的还是软壳的？是软壳的。硬的难造还是软的难造？软的难造。所以人的眼睛非常的奇妙。所以达尔文想到我前面设想的这么多东西的进化，可是他一旦想到人的眼睛，他想不下去了。这个东西哪来的？他想不通了，他没有办法设计一个这个路线让他可以产生如此精妙的眼睛。所有人体里面各个器官、各个细胞，哪怕细胞里面非常非常的小的结构，线粒体、高尔基体、细胞核、 DNA、 染色体，都是极为精密。从宇宙万物、从生命、从星球、 从天文从地理各个地方你能看见所有有功能有设计的东西的背后有智慧。所以相信有智慧，相信有神，不是一件太难的事。相信无神需要极大的信心。第三个常识，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有一位神，是善恶的常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只是每个人的心里这把尺的刻度不同，量自己的时候特别宽，量别人的时候特别窄，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家有三个小孩，老大老二是儿子，他们从小这个总有这些争执的事情。以前家里面不太买这个甜的这个苏打水 soda 汽水，所以他们一旦有机会喝汽水的时候就非常兴奋，都想喝。那我说如果有机会，偶尔有一些机会也可以喝，那爸爸给你们一人倒一杯。两个儿子差年龄差不太多，一人一杯很公平，对不对？可是老大喝起来像喝茅台，一口一口抿；老二喝起来像喝啤酒，一口一口灌。所以谁先喝完？老二喝完，对不对？你猜老二喝完跟我说什么？哎，哥哥的比我多。老二喝完跟我说哥哥的比我多，因为他还有，他没有了嘛，对吧？然后更可气的是老大喝的时候呢，他一口一口抿，不单自己在那里喝，还要看着弟弟喝，还要一边笑着看着弟弟喝。能听懂我的意思吗？他不但有物质享受还有精神享受啊。好了，然后两个人闹起来了，你懂吗？人的心里有一把尺，从小就有的，这把尺叫公平。可是这把尺的刻度每个人不一样，量自己量得很宽，量别人量得很窄，所以人就会起争执。人里面有一个善恶和公平的需要。当有人骗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爽？哎，今天有人骗我，你一定会觉得很别扭很气愤嘛。哎，你凭什么很气愤呢？人家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那么笨，人家骗了你又怎么样了呢？你里面那一个不平哪儿来的？不需要教的，从很小很小就有。再举一个例子，有很多坏人，他没有被绳之以法，因为他钻法律的什么空子，对不对？有人可以钻法律的空子，钻法律的空子是什么？就是这么多的反腐的法律里面，总有一些他没有管到的地方，我可以干一下，我什么法都不犯。但是一个人可不可以钻道德的空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人不可以钻道德的空子，懂吗？所以一个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他违背了道德。道德的这一个观念和底线，每个人里面都是一样的，它是没有空子。你只需要，你如果想去钻道德的空子，你想法本身已经违背了道德，你无法钻道德的空子。这人里面都有这么一把尺，是非善恶都在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公正的神、公义的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把公正和公义放在我们里面。人里面是有是非善恶的观念，不需要教，每一个小孩从小与生俱来。所以认识有神这件事情，其实凭着我们的常识已经不难相信。那耶稣 是神到地上来做人。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耶稣被称为一只羊，这只羊要将来要怎么样知道吗？他要被杀掉。如果你去看天主教的教堂，每一个十字架上面都有一个耶稣。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耶稣要替人的罪死掉。啊，基督徒有一个天大的本事，就是请人吃饭，再说别人是罪人。这我以前是受不了的，基督徒请我吃饭，请了我吃饭的，在饭桌上面还告诉我说你是个罪人。那后来我在想，那个饭是吃好是不吃好呢？耶稣到地上来要做一件事，要拯救人，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跟中国人一样，犹太人的名字也是有意思的。中国张三李四，排行老三排行老四，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名字是有意思的。犹太人的名字也是有意思的。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耶稣名字的意思是神拯救。神拯救，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人的罪是什么？我原来觉得我不杀人不放火不干坏事，我违背道德的事也没有伤害别人，至少为什么我是一个罪人？圣经给我们看见，罪恶不是法律来定义的，罪恶不是道德来定义的，罪恶是我们生命的品质和神不一样。并且罪恶有一个天大的本事，就是它会捆绑和辖制人。我们同样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人生命当中的罪。有一阵子，在2007-2008年的时候，我工作开始不久，也有一点点小存款，所以我跟一个弟兄两个人合伙买股票，投资嘛，对吧？那个朋友在华尔街干，他做了很多研究。那我说你教我怎么买呗，我就省了很多的，省了很多事儿嘛。他就说你现在开始买这个，啊，这个可能好，我就去买了。我礼拜三买进，礼拜四就涨了，一涨啊，你知道美国股票还不像中国股票，中国还有个涨停板的问题啊，美国股票还没有涨停板的，它可以随便涨的，涨到那个地方觉得说这个交易所觉得说不能再涨了，它给它停板，对吧？所以美国股票涨个30%也有可能的，一天很有可能。我这个股票礼拜三一买，礼拜四就飙上去了。哎呦，我这一紧张啊，也一兴奋呢，马上给它兑现。兑现完之后，礼拜四，全家老小下馆子吃饭，现钞嘛。我干了什么了？我打了个电话，我到电脑面前，鼠标点一点，哎，现在10%几，一天下来就有了，而且要兑现了。兑现知道什么？没有问题了，都是我的了。高兴得不得了。礼拜三买进的，礼拜四卖出的，到了礼拜五马上不高兴。为什么？炒过股票的人告诉我，又涨了，懂吗？一看到股票又涨了，但是我的已经怎么样兑现了，气得要死啊，气得要死啊。哎，你要想我生气有没有理由的，我凭什么生气？礼拜三比如说10000块钱，礼拜四变成11000块钱，我什么劳动都没有付出，白给的。哎，我礼拜五所有原来的喜乐通通都没有了，可以浑浑噩噩悲悲惨惨度那个周末。哎，为什么哪来的？是因为人的贪心，人的贪心可以夺去任何的喜乐，人的贪心可以夺去你任何的喜乐，人的嫉妒更可以夺去你任何的喜乐。 我们当中不知道有人喜不喜欢车。如果你买了一辆兰博基尼停在你的 driveway 上面，$300,000，你天天看，天天喜欢，天天看，天天喜欢，对不对？如果你的邻居买了一辆400,000的兰博基尼，天天停在你边上，你再看，啊，你看完之后是什么结果？你越看越生气，越看越生气，越看越生气，对不对？听懂吗？人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样，贪心和嫉妒，贪心和嫉妒，贪心和嫉妒，这两个东西，它只要想操纵你的心情，你的心情就被它操纵，肯定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罪恶，圣经里面的罪恶是生命的品质，不是罪恶的行为。这是现实给人带来的痛苦。只要人一贪心，马上不喜乐；只要人一嫉妒，马上不喜乐。罪恶还给人带来长远的痛苦。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现在在做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觉得很爽，我们觉得没有人知道，但是只要这些事情是违背神的，这些东西在长远里面就会给我们带下极大的痛苦。谎言，再有人说过谎的吗？一个也没有啊。说谎累不累的？说谎的时候才不累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三个谎言就出来了。在美国人真的做过调查，如果你见到一个新的朋友，大概一般在3到5分钟之内，双方会说出第一个谎。啊，如果你碰到一个新的朋友，在美国，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什么名字？你哪儿来啊？我从哪儿来？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哎呦，你马上也想起来了，我要不要告诉他我哪个学校毕业的？哎，你懂吗？人和人之间的谎言出来非常快，撒谎很轻松的，可是要去 maintain 这个谎言，轻松不轻松？那就开始不轻松了。特别是人到婚姻里面，如果你有一个谎言，你要去在妻子丈夫面前要维系这一个谎言的真实性，你会活得累死，很痛苦的。男人头脑里面的淫乱，你觉得没有事，对不对？你觉得看到一个女人动淫乱没有事，如果你去看色情的东西，你觉得没有事，都很好，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美国人做过一个调查，他找到两群人，第一群人是在色情里面成瘾的人，第二群人他找不到不看色情的人，所以他只能找一个还没有成瘾的人，给他们一样的这个案件，强奸的案件，让他们说你们商量一下，这个人应该判多少，判几年，应该怎么判。这一群色情成瘾的人最后商量好，他们觉得这个人判5年。另外一群人就是一个控制小组，说下来这个人要判无期。听懂吗？一群色情成瘾的人觉得这个犯人只需要判5年，另外一群人觉得他应该判无期。这说明一件什么事？这说明一件事，人因着色情的侵蚀，人内心的道德的水准一天比一天在降低，低到一个地步啊，他已经不觉得那个女性在受侵犯受伤害，他觉得稍微付点代价就可以了。那你要想，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态进入婚姻，会给你的配偶造成多大的伤害和不尊重？你连自己为什么自己不会尊重配偶都不知道。罪恶有长远的影响，罪恶还有很长远的影响。我认识一个老先生，他的因为一个遗产的问题，他的亲戚跟他讲说，你以前做的事啊，你不要来拿我这个遗产，我现在就是霸占你的遗产，不是霸占家里的遗产，你不要来跟我抢，你要来跟我抢，我就把你以前做的一些事情给兜出来。这老先生很嘴硬啊，他说我已经退休了，我已经离开我的这个单位了，我已经没事了，我已经很多年前的事了，你不要来跟我讲了。但是你知道，如果一个人 在那里用这样的言辞跟人家据理力争的时候，说明他的心里怎么想？有后怕的，有害怕的。这是罪恶给人带来非常长远的影响。现在中国有多少的父母，还有多少父母觉得儿女不孝顺，父母觉得儿女不孝顺，只要碰到亲戚，只要碰到朋友，只要碰到邻居，就跟人家念我们家儿女啊多久啊怎样怎样，不来电话呀，不看啊，不孝顺。可是我又看到另外很多父母在上海的公园里面，公园里面有一角啊很壮观的，都是老头老太给自己应该结婚年龄的儿女来征婚，放一个牌子，小女啊几岁，干什么，怎样，什么工作，什么什么什么。我看那些牌子几乎啊九成九都是在讲上海家里有几套房，在什么地方，房子将来可以写谁的名字，房子值多少钱，父母是干什么的，公务员，已退休，退休工资是多少，所有的这些 一套有标准模板。那你要想想，你为着儿女征婚用的是这个条件，我看了这些条件，我是在想，我是娶这个父母呢，还是娶这个女儿呢？看完这一块东西啊，我完全不了解他女儿是什么样的人，一句都没有的。那一个父母如果觉得儿女婚姻都是建立在这样的条件上面，将来你指望你老的时候儿女会养老，儿女会孝顺，怎么可能？父母从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事情有一个错误的盼望，因着他们的贪心，因着他们没有盼望，所以他们觉得物质财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最后儿女就会觉得物质是衡量一切财产的标准，我为什么要花钱在爸妈的身上，对不对？等父母年老的时候，儿女花钱在父母的身上都是白花的。所以父母要吃一个苦果，儿女更要吃那一个没有孝顺带来的苦果。有许许多多的儿女在父母的坟墓面前撒泼打滚，为什么？做了很多伤害父母的事，说了很多伤害父母的话，到了有一天父母走了，你连请求原谅的机会都没有。人要一生活在良心的控告的里面。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在今天就给我们带来许多的不喜乐和破坏，在长远带来许多良心的控告。更可怕的是我们害怕死亡。一个人为什么害怕死亡？因为人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但是神在圣经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样，且有审判。罪恶的后果不在我们今天，不只是在我们将来，乃是在永世，人要面对审判。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期盼公正，期盼公平，可是如果没有一位神，我们凭什么期盼公正？我们凭什么期盼公平？如果我们死后要面对上帝，我们拿什么来面对他？我现在不来说天堂地狱的问题，因为人内心背负的罪恶，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的良心不能得平安的时候，他对死亡的惧怕是怕死亡的后果，他不是怕死亡的本身。前两年我们教会办退休会的时候，有一个福音组，我在这个组里跟一个中国来的医生一起交流信仰的问题。交流到人的罪恶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罪，我觉得我的现在的工作、婚姻、道德一切都很好，我觉得如果我死后我面对上帝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就说， 如果把你每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年轻的女生，你看见她之后，你的脑子里面的想法，你把它拍成图片，拍成录像，拿出来，你不要给上帝看，上帝都知道，你拿给你太太看，啊，你每次看到一个漂亮女生，你看完之后，你把你脑子的想法拍下来，写下来，画下来，给你太太看。你觉得你太太会讲说，哎呀，我怎么嫁了一个这么纯洁美丽的老公啊？还是你的太太会吓一跳，我的老公每天在想什么？你觉得应该是前者还是后者？啊，前者还是后者？这里弟兄告诉我，前者还是后者？后者是吧？一个人在太太面前都过不去，他想在上帝面前过得去吗？人害怕死亡，自己觉得说因为死亡不确定，死亡后面是什么，死亡是很无助的，真正内心深处的是因为人的良心，人的正义感，在自己一生所犯的罪面前没有办法被抚平，人会恐惧死亡。罪恶给人带来的可怕，是因为人在罪恶面前逃脱不了。人觉得可以通过修养，通过学习，通过教育，通过训练，来改变身上的一些坏毛病，那是可以的。但是你试试看，你如何说服自己不骄傲，不嫉妒，不贪心？现实的罪恶的回报你也许还可以躲过，罪恶给人带来长远的影响是让人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有人知道贪心很不好，有人知道嫉妒很不好，有谁觉得骄傲很不好的？啊，有谁觉得骄傲很不好的？我从来也不觉得骄傲很不好。为什么？骄傲是谁比谁强？是我比你强，我比你强，凭什么我痛苦？那你痛苦才对嘛，对吧？可是以前有一个菲律宾来的传道人跟我们讲，他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他说人的骄傲就像狐臭，像体味儿。Body odor 什么意思？就是所有人都闻得到，只有一个人闻不到，谁？自己。那你想想，你喜不喜欢跟一个骄傲的人交朋友？你不会喜欢的，因为你会觉得他很讨厌，所以你会疏远他。你有没有跟有些人讲过这句话？哎呀，不要跟他说这个了，他不会听的了。听过没有？你讲过没有？或者你听说过没有？会不会？为什么他不会听？因为那个人很骄傲，骄傲到一个地步啊，他将来自己一句真话都听不到，懂吗？因为边上的人都跟他都互相之间约好了，不要跟他讲，因为跟他讲没有用的。所以那个人很可怜的，他听不见真话的，最后他的人际关系坏到一个地步，他不能收拾，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所以人在这样罪恶的影响底下，人没有办法脱离。罪恶让你高兴你就高兴，罪恶让你伤心你就伤心，罪恶让你死你就死。人类再聪明的人，再有智慧的人，如果人不承认自己的罪恶来认识神，人所走的道路就是我刚才讲的好几个例子里面的人所走的道路。耶稣到地上来成为一只羊，这一只羊如果你读圣经是一只没有瑕疵的羊，就是身上没有杂毛，没有残疾，没有斑点，是一只非常干净美丽可爱的羊。但是这只羊需要经历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是被杀。耶稣要被杀，为什么他要被杀？因为他要背负人的罪恶。耶稣到地上来是这个 religion 的那一位神 人跟上帝要恢复关系的那位神给我们设计了一条路，给我们安排了一条路，让我们能跟神恢复关系。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样东西来隔绝我们，这个东西就是罪恶。现在上帝要打通这一条罪恶的道路，人要为着罪恶，背现实的后果，背将来的后果，背永恒的后果，怎么办？神说，这些后果你都不用背，有一个人替你背了，他叫耶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修了一门课，一门地理课，这门地理课里面有一个老师不信耶稣的，说到这个世界宗教地理的时候就跟我们调侃，他说，你们这个你看看人家这个信基督教的人，这群人讲上帝还有一个天父啊，有一个爸爸，耶稣呢又叫儿子是吧，那玛利亚呢又叫妈妈，所以对他来讲，他因为不懂嘛，所以他通通就蛮拧嘛，混在一起。所以那时候他说，这个上帝还要攀亲戚的，怎么还有七大姑八大姨这种事情？哎，这个其实这个基督徒们说说讲信一位神，其实他们信的神多了，这是他的理解。那这句话我听进去了，我听进去哪一点了呢？我听进去说，哎，耶稣是儿子，那为什么耶稣叫儿子？你们听没听说过 Jesus Christ 什么 Son of God，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什么叫神的儿子？那我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在一个犹太的家庭当中，如果一对父母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叫他们家里的一个男孩，只有等这一个男孩长到一定的身量，有一定的智慧，有一定的能力，父亲给他行一个成人的礼，这个男孩从那一天开始成为家里的儿子。被称为儿子的时候，这个男孩就不得了了，他在任何人面前可以全权代表他的父亲，他可以替父亲签支票，他可以承受父亲的遗产，他可以得到父亲的信物，他在每个人的面前，别人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他的爸爸一样。这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在犹太人写的圣经里面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称我们这位耶稣。所有人遇到耶稣就好像遇到谁一样，遇到上帝一样，这叫耶稣到地上来做人。耶稣太爱人了，耶稣要进入一个世界，是他要限制他自己的，懂不懂？人跟神之间的距离有多大？无限大。我们是被造的，他是创造的。大家有没有养过宠物？我养过鱼。我看我们家鱼缸里的鱼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想，这个鱼到底认不认识主人？这个鱼知不知道它每天的鱼食是从哪儿来的？它会不会有感恩的心？它没有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想我？这些答案，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答案。那如果我真的对这个鱼有兴趣到一个地步，想要了解鱼的想法，鱼的世界，我需要变成鱼，鱼不能变成我。我们的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圣经用一个词叫道成肉身，就是无限大的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他要进入我们的生活，他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试探，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患难，还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背负世人的罪孽。 当我们基督徒遇见神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天父来问我，你为什么犯罪，你现在你犯的罪，你当时犯的罪，你要为你犯的罪付永恒的代价，我们可以非常坦然地跟神说，我不用付那一个代价，因为我们所信的主，你的独生儿子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付了罪恶的代价。耶稣要清洁人的良心，当我们的良心在控告我们的时候，就是你因为你当年说了那句话把某某人气病，都是你当年做那件事情伤害了我一辈子。当我们年纪长大，当我们变老，想起我们曾经所做过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本来应该在懊悔当中死去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跟上帝讲，神啊，耶稣基督替我赎了罪，罪恶的刑罚，罪恶的代价已经替我付了，我不用被我的良心再控告。主耶稣到地上来，他也不是给人一个宗教的要求，他告诉你说，嫉妒不好，不要嫉妒，骄傲不好，不要骄傲，贪心不好，不要贪心，说谎不好，不要说谎，这些都是废话。一个人需不需要信耶稣才知道不需要说谎，不可以说谎，不需要的。人的里面有一把尺，人有是非善恶的观念，人不再需要一个宗教的外壳把自己包覆住，把自己压在地上，不需要宗教的教条来管理自己。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命品质的问题，而人无法改变。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命品质里带来的罪，人却无法改变它。所有世上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同意这句话，但是那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看过佛教的戒命，各样的戒命写得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顺口，非常的深奥，非常的令人羡慕，但是说白了都是让你做一个好人，你做不到，两个字 too bad， 你没有缘。我们所信的神要赐给人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这一个生命一旦住在人的里面，它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它让我们可以做得出来我们想做的事，它让我们可以不用去做我们不去做的事。所以大家请朋友到我们中间来，如果你今天不管你是被请来的，还是被骗来的，还是被押来的，我们不是请你来加入一个宗教的组织，我们将信耶稣，或者说我们将神给人最大的礼物陈设在众人的面前，让我们可以与神恢复关系，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天父恢复关系。我常常问别人，你怎么知道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你怎么知道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我们中间有谁查过 DNA 的？跟父母查 DNA 的？你怎么知道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你为何那么确信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你不需要证据，你不需要数据，你需要的是你的父母，你从小到大他就以言语和行为来告诉你，我们是你的父母，对不对？我们所认的父母是因为他们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用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来表明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会长得像他，我们和他之间会有爱。可是人间的父母对于儿女的帮助、祝福、带领极为有限，极为有限。人父母可以提供我们的吃住 和一部分情感上的需要啊，我只能说父母只能给我们一部分情感上的需要，可是再多啊，父母给不了。我们中间，我想大部分人都有微信，而且微信越来越大，你微信上的朋友越来越多，对不对？几十个几百个不稀奇，对不对？你要想一想，因为每个人总有一点一些时间是比较难过比较痛苦的，都会有嘛，都会有一些，是吧？孤独也好，难过也好，伤心也好，绝望也好，总有经历一些心情上的起伏。你在真正经历这些心情上的起伏，你微信里面的500个好友里有几个能理解你？你想想，你平时跟那些朋友吃饭的吃饭，聊天的聊天，群里面什么团购啊，什么现在旅游啊，它多得很，对吧？这么多人里面，在你真正痛苦的时候，有几个人理解你？很少的，很少的，千万不要觉得他们是朋友，他们都是狼，很少的。那就在有一些你的闺蜜啊，你的哥们儿啊，你的非常要好的发小啊朋友里面，他们可以理解你的，或者有一些人他们有你类似的经历之后，他们可以和你一起表同情，很同情，对不对？就在那个小部分人里面，有谁真的关心你？那些人也许痛苦过，那些人也许懂，但是嗨，朋友，他们有他们的生活的，他们要过他们的日子的，他们不可能天天围着你转的，所以他们懂你的难过，但是他们真的关心你有多少？更少，对不对？更少，是不是？在极少的那几个人当中，在你真正有麻烦的时候，真正有痛苦的时候，那几个人里面有谁可以真的帮助你？听懂了吗？我们周围所认识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理解我们的不关心我们的，即使是关心我们的，没有办法真实帮助我们的，哪怕是父母也不能真实帮助我们。2年前的圣诞节，我们家小女儿那时候3岁，在 parking lot， 在一个这个 CVS 便利店的一个停车场被车撞了，一个人倒车，没有看见小女孩，妈妈在妈妈身边，但是她倒车的时候看见妈妈，没有看见女孩，就把她撞了，车的后轮就从她脚上压过去。那个时候我还在公司，那天我还有点事情，但是警察来电话跟我讲说女儿现在要被送到医院，所以我就去医院看她。你觉得对于她来讲，或者说对于我来讲，我能不能理解她很痛？我能理解她很痛啊，我希望痛的是我，不是她，对吧？我是不是真的关心她呀？我绝对关心他呀，在那一个时刻我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关心啊，什么公司啊项目啊老板的通通可以放下，冲到医院去看女儿，对不对？我多当然关心他，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能帮他吗？你说我能做什么可以帮他？我能做什么？我真正难过的是我没有办法帮他，我没有办法帮他。如果我们中间儿女有失恋的，父母也能明也会大概体会到，如果儿女失恋，父母是没有办法帮的，你没有做任何的，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说任何的话可以让这个儿子让这个女儿可以好过。只有我们的神，他来到地上，他要做的事情不一样，因为他自己成为人，他受了试探，他知道试探面前是很难的，是很难胜过的。所以当人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耶稣知道，耶稣爱我们，他不爱我们他不要到地上来做人， 他不要生在马槽里面，他关心人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住在人的中间，他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他要赐给我们一个生命，是那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一个生命会改变我们，让我们里面原有罪恶的生命得着洁净。这是这节经文讲的，看哪，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我们最后讲一个小故事结束今天的信息。在距今可能快要100年了，泰坦尼克号上面，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都听过那个故事，一艘大轮船，没有人觉得它会出任何的问题，偏偏是它撞上了冰山。我要讲的不是那个 Jack Rose 的那个爱情故事，我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 John Harper， 他是一个牧师，搭顺风船去目的地讲道，没想到他最后那篇道没有在他的目的地讲，是在这个船上讲的。船撞了冰山，甲板开始慢慢的倾斜，这个时候这个牧师走到甲板上，向着众人大喊，基督徒请站出来，基督徒请站出来，没有人理他。他说，基督徒请你们站出来，因为你们有永生。有人听见这句话顿足思想，他继续说，基督徒请站出来，因为你们有永生，你们应该把听福音让人灵魂得救的机会让给别人，把救生艇的位置让给那些人。所以很多基督徒在当时都变成了笨蛋，有救生艇都不上，让给别人。很多基督徒在一起，他们一起愿意做一个理智的决定，听一下，他们基督徒在一起愿意做一个理智的决定，他们决定我们要把得生的机会让给别人，因为那些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他们在甲板上就一起唱诗歌，无论是你看以前黑白的一个片子叫《滨海沉船》，还是现后来好莱坞拍那个片子，里面都有那个镜头，就是乐队那个弦乐四重奏给他们唱诗歌的人伴奏。后来那四名乐师也是丧身大海，他们没有活下来。故事在这里没有结束，等这一个甲板最后断裂的时候，所有没有拿到救生没有上救生艇的人最后都掉到了海里，冰冷的海水中。这个 John Harper 牧师他开始游泳，很多人告诉他，你掉了海，你掉到海水里面，你千万不要乱动，因为你的体温如果被海水冰冷的海水泡的下降冷了，你就死过去了，所以你要抱成一个球，尽量让自己可以取暖。但是他不这么干，他从这个人游到那个人，从那个人游到这个人。这个故事是怎么被记录下来的呢？是因为有一个人当时在他的附近，他抱了一块木头，这块木头可能也他也坚持不了多久，他在那里要垂死挣扎。这个时候这个牧师就游水游到他面前，哈珀牧师在落水得到了一件救生衣，所以他是穿着那件救生衣在那里游水。他游到了那个抱着木头的人面前，也就是记录下这个故事的人面前，问他一句话，你得救了吗？那个人看着那个牧师目瞪口呆，他觉得你穿着救生衣，我抱着木头，你问我你得救了没有，所以他只能跟人家摇摇头说，我没有得救，你得救还差不多。 这个时候一个大浪就把他们俩冲开了。不久之后又有一个浪花过来，把那牧师又冲回他的面前。这个牧师见到他仍然问他同样的一句话，你得救了没有？那个人说，我没有得救。牧师再问他，你确定你没有得救？那个人说，我确定我没有得救。这时候这位牧师就把自己救生衣脱下来放到对方的身上，他说，你穿上这个救生衣，如果你今天可以活下来，你要去教会听福音，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人真的得救了，记录下这个故事。他后来到了教会，听了福音，信了耶稣。对于他来讲，他的那条命是那位牧师用自己的命换来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也是耶稣用他自己的命换来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想要得着永生，想要离弃罪恶，耶稣也愿意用他的命来换你的命。我们低头祷告，请我们每一位低头闭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听了关于耶稣的信息，我们今天在信息当中，我们思想了自己在神面前一切得罪他的地方。罪恶给我们带来各样的捆绑，各样的伤害，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信耶稣，因为他要背负你我的罪孽，让我们与神和好。如果你愿意走这一条道路，不是宗教的道路，是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来认识这一位神，你可以轻轻地把手举一下，你是举给神看的，不是举给人看。有没有一位，你今天来到教会当中听了信息，你愿意说，我愿意坦然地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求他的赦免，让我一生的良心可以平安。你只需要轻轻地举一下手，上帝会看见。有没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有没有一位信耶稣得的是永生？这一个永生不是我们死后得永生，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需要在罪恶的捆绑面前向他妥协，我们不需要在一生当中受良心的控告，我们也有一个永远的盼望，在将来我们要与造我们的父神同在。耶稣替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已经成就了。你所做的，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跟神讲说，我愿意，因为主说凡愿意的都到我这里来，主没有说凡搞清楚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神要人的就是向他开启那一点点的心，跟神说，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今天听说你很好，你要救我，我愿意来靠近你，我愿意得着救恩。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只要轻轻举一下手，没有人会看见，你是举给神看的。有没有一位在今天会成为你一生当中非常特别的日子？有没有这样一位的朋友，神在敲你的门，神在敲你的心，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要万人得救。 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在全球每年会被传唱1000万次。这首诗歌的作者曾经是一个贩卖奴隶的罪人，一个极为邪恶的人，但他有一天遇见了耶稣，这位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一个骄傲的人变得谦卑，让一个邪恶的人变得善良，让一个失丧的人现在回到了天父的家中，让一个瞎眼没有智慧的人现在可以看见真理。我们只唱第一节。再来一遍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竟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
好，我们请全体起立，请钢琴继续弹，我们再唱一遍这首诗歌。在我们唱的时候，我邀请刚才举手的，或者是你刚才没有举手，你愿意跟神说，既然你为我预备了这么好的祝福和救恩，我要领受。如果你刚才是这样，我请你在众人唱歌的时候，你来到台前，我要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还有点小礼品要送给你。刚才举手的我看见了，请你往前走，请你们往前走。举手的我看见了，你同工有没有看见？鼓励他往前走，到前面来。我要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并且把礼品送给你。刚才有谁举手的？ 结束，我们低头祷告。我邀请刚才每一位举手的，和你现在在心里愿意跟神说，神，我要来认识你，我听到这样的福音，我要来相信，要让耶稣拯救我，赦免我的罪。如果你愿意跟神说，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基督徒也可以一起开口祷告。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你不是讲给我听，不是讲给你边上的人听，你是讲给上帝听。上帝啊， 我以前不认识你，但是我今天听说你好，你爱我，你要住在人的里面，我愿意来认识你。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的罪恶在我生命的当中带下许多恶果，但我今天听说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预备了一条路，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救恩，使我罪得赦免。我现在欢迎耶稣住到我的里面，让神儿子的生命改变我，祝福我，引导我一生。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坐。